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我们现在开始这最后一章，这也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最后一章，后书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是最后的一个勉励，所以十三章就是末后的勉励，十三章就是末后的勉励。他这个中心是什么？要做完全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嘱咐的话很多，责备的话也不少，提醒的话也多，但是最终要求教会怎样呢？要做完全人。这就是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做完全人，在这一章圣经里给我们清楚看到，做完全人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靠自己我们不可能做完全人，所以这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完全人。所以保罗的书信实在是不但是有要求，也告诉我们也勉励教会能够指出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怎么样去做，我们才能够成为完全人。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是末后的勉励，末后的勉励。在这里我们看有这么几小段，第一小段一节到三节警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一开头就是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意思什么？就是保罗第三次还要去亲自要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去。当然我们根据使徒行传没有清楚的给我们讲明到底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的时间先后到哥林多教会，但是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不是去两次，乃是去了三次，去了三次。仅仅的就是从使徒行传二十章一节到三节可以看出保罗是去，也可能是二次三次，是前后去的两次。总而言之，写哥林多后书的以后他又去一次，就是说他打算第三次去。那么保罗这里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去了，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意思说保罗的这个决定，保罗要去哥林多教会不是忽是忽非的不是随便这么一想，乃是有见证的，乃是有人来为他做见证，两三个人的口，那就是根据申命记根据民数记都讲到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怎么样为定准呢？你必须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证明这个人有罪保罗特别讲到关于这个控告长老的案件也要两三个人为凭，不能够随便，这就说明保罗提议要到哥林多教会去是实实在在的，是有见证的。第二节，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是什么话呢？那么这个第一段里主要的就是说保罗要到哥林多教会去，现在先警告他们，等到保罗去的时候，如果那些个犯罪的人还没有悔改，保罗说我必不宽容。这个警告的意思说如果不肯悔改，一直不悔改，那么保罗就要运用权柄。保罗是基督的使徒，只有使徒的凭据，有使徒的权柄和什么和证据，所以对于不肯悔改的人那就怎么样呢？必不宽容。就好比做父母的一样，你孩子一直不听话再不听话三不听话，你一直不听话，那么就要挨打了，必不宽容，那绝对不能再饶恕你了一定要施予惩罚。所以保罗这里第一小段里就告诉我们，不悔改的人必不宽容，那也就是透出保罗的心，巴不得第三次去见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的那些个不悔改的人能够悔改，能够悔改。所以第三节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对保罗有怀疑，他们在试验保罗，你保罗所说的话是不是句句都有凭据呢？那意思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试验我，那么我就告诉你们我必不宽容。所以保罗这里重复又说了一句，就是说保罗说的话是句句肯定的话，如果不悔改那一定要用权柄。这透出了神的公义，神是慈爱的，不错，神一再的宽容，一再的等待。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有的人明明犯罪就是死不肯悔改，但对这样的人神不是一下子神就是怎么样就惩罚他，神还是宽容，还是忍耐，还是等待。但是忍耐等待到了一定的地步，你再不悔改，那么保罗说什么？必不宽容，必不宽容。为什么呢？下面保罗说原因，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为什么不宽容？就是说基督既然是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基督 的，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不悔改。不悔改的人灵性是软弱的，灵性是软弱的，一直起不来。那这样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是有大能的，他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如果我们今天很肯依靠他的话，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能够什么彰显他的能力，叫我们从软弱中起来。所以到第三节为止，这个意思就是说到保罗给他们一个限期，还给他们机会，但是到我第三次见你们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人再不悔改，那么一定要惩罚，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因着基督的大能，我们也应该起来。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不能一直软弱。所以有些基督徒啊，你问他软弱，你问他光景怎么样，软弱。你怎么到第二年问他，他还是软弱。你再问他一年，他还是软弱。这个软弱好像家常便饭，好像是自己有个借口，我是起不来。所以保罗这里讲的不能够容忍，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基督是有大能的，所以我们应该靠着基督的大能刚强起来。软弱的灵性要变成刚强，不能够再软弱。这就是第一小段，是保罗的警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到六节。四节到六节是使徒的劝告，第一段是警告，第二段是劝告要自省。这个劝告的意思就是做什么呢？让他们要自己省察自己，自己试验自己。所以保罗劝告他们，劝告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省察是否还是一直停留在灵性的软弱阶段呢？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小段，四节到六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他就是指的基督。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三节和四节有两种不同的软弱，都写的是软弱，但是这里保罗所指的定义是不同的。第三节的软弱是不应该的，是指的灵性的软弱，但是第四节他因软弱就指的基督为什么为我们上十字架，是因为他不抵抗，他谦卑顺从柔和，这个软弱这是基督为我们的软弱。所以说和第三节的软弱不同，所以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软弱，叫我们刚强。他的软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完全的没有自己，顺服神的旨意，软弱到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抵抗，所以外表看基督是软弱，实际他是顺服神。所以这些个百夫长啊，这些个祭司长啊，这些个仇敌啊，他们怎么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你可以下来吗？你自己下来，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没有，耶稣是个不抵抗主义。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顺服神的旨意，他这个软弱是为了叫我们刚强。所以下面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却因神的大能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因着圣灵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所以人看他是软弱的，实际上他是得胜的，他是刚强的。他因为软弱他钉在十字架上，他顺服，至于死，谁愿意死啊？谁愿意这样的屈从啊？只有耶稣。耶稣是为我们的缘故软弱，所以下面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所以这两个软弱是好的，这两个软弱是指的我们也应该效法主那样的柔和谦卑顺服，把自己钉死。我们的这一个肉体不应该刚强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顺从。我们这个灵性来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刚强起来，不能够一直软弱。所以这里说我们也是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到我们，那意思什么呢？就是使徒被定罪，被常看为是定死罪的囚犯，是万物中的渣子，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是被哥林多教会所什么所否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使徒，甚至毁谤使徒。保罗说我宁可软弱，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我宁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效法基督的那个软弱。为了什么？为了让你们，让神的大能彰显在你们的身上，使你们能够经历基督死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性的光景，这就是第三节那个软弱是不该有的，我们应该刚强起来， 因为基督有大能。第四节就是说基督他为我们让我们刚强，他却是顺从，他谦卑，他柔和，他顺服至死，他这个软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也要效法基督，也要效法使徒这样的软弱，把自己钉死，为了叫别人蒙恩，把死的那一个复活的大能那个彰显在别人身上。所以说保罗说啊，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像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们同活。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软弱你们复活，能够彰显了使神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那、啊、这真是看到使徒的牺牲。所以保罗说这意思是什么呢？第五节接下来就说让他们省察自己，到底你们有没有真的在灵里刚强起来，真正的与主同活呢？所以要省察自己。所以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灵性的刚强关键的问题是信心，我们怎么与主同活，那在于信心。我们因着信，我们把我们的旧人钉死，那与主同活。所以保罗说你们总要审查一下。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劝告，第一段是警告，第二段是劝告。劝告的意思，你们要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要试验一下自己，那自己省察自己试验。信心很要紧啊，有信心我们就能够从软弱中刚强起来。还有呢，就是你们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在你们心里吗？那意思说既然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耶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成功的救恩，耶稣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不是可弃绝的。这就要自己试验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来省察自己。试验的话也就来查看我们自己，来验证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这个可弃绝的呢。所以第六节说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不是可弃绝的，这就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了，基督已经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要审查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这个反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认识到相信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软弱为了叫我们刚强，使徒软弱也是叫什么？叫教会刚强。所以说我们要审查审查自己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啊，不知不觉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信心失去，一个人信心失去是很可怜的啊。所以我们总要查验自己有没有信心，总要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基督救了我们，他救赎我们就救到底。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他从来不丢弃我们啊，他救我们到底。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也爱他们到底。两个到底，一个是救我们到底，一个是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要持守住主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啊，让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不至于信心失去。信心失去，那我们就好像成为一个可弃绝的人，实际我们并不是可弃绝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啊，劝勉他们啊，要审查自己有信心没有啊，要审查自己有没有像主那样的谦卑柔和顺从啊，我们要像主那样的软弱。我们千万不要肉体啊太刚强啊，我们的肉体应该什么样？应该这个灵性要刚强，肉体要软弱，肉体要软弱，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意思，自己的那个意志要软弱，软弱，完全的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从神，那么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让我们与他同活。所以我们怎么样与主同活？是信心。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讲到，六章六节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信心的果效，是信心。我们因着信我们与主同死，因着信我们就与他同活。好，下面我们看七节到九节是使徒的代求。七节到九节啊，这个代求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要做完全人。使徒不但劝勉他们，不但前面是警告又劝告，下面一段呢为他们代求，是求神使他们怎么样能够做完全人。那么这段很具体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完全人啊，我们大家都应该做完全人，因为基督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的神本身是完全的。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经过失败以后十三年神没有向他说话， 没有向他显现。经过失败以后，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神亲自下来，从天上下来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可见的，我们做完全人绝对不是凭着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的本事、我们的能力，我们根本做不到。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要做完全人啊，要真的在他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完全人。第七点，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不做，这是第一点。一个做完全人的人啊，怎么样呢？那就是要求自己一件恶事不做，就是我们不能原谅，我们常常大错不做不犯，小错不断。一件恶事不做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要拒绝罪恶，不能犯罪，不能做恶事。这个恶事对于哥林多教会来也包括了什么？他们服从假使徒啊，甚至有的人毁谤使徒。那么在十二章不是吗？有人说保罗是什么？是用诡诈的、用心计来牢笼人等等，在毁谤使徒，对使徒的态度。随声附和听从了假使徒等等，这都是恶事。所以保罗说你们一件恶事不能做，这才是真正的完全人。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靠自己，天天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一件恶事不做。第二点是什么？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所以保罗这件事就表明了，今天不是为我们，不是显明我们自己蒙悦纳，乃是要你们行事端正。做完全人要在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行事端正什么意思？就是一丝不苟，行为没有越轨的地方。行事端正就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端正的，是没有什么诡诈、不光明的事的，是诚实无伪的，是端正的。行事端正，这是第二点。第一是一件恶事不做，第二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那意思说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是人看我们完全，可能人看我们可能是被弃绝的。这也是针对那些假使徒。如果你一旦不服从假使徒，他就什么？他就会胡说八道，或者是毁谤我们。所以保罗说任凭人看你是被弃绝的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今天活在神前，让我们一件恶事不做，让我们行事端正。所以这是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啊，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做完全人。下面再看第三点，怎么做完全人。第八点，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是第三点。一个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人的人，一定要啊活在真理里。什么叫扶助真理，不抵挡真理？那就是是非要清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于一些个罪恶我们不能同情，对于罪恶错误的事情你不能包庇。如果我们同情犯罪，我们同情这一些个错误的事情，我们对犯罪的人我们包庇他，这个你就是没有扶助真理，实际就是在抵抗真理、抵挡真理。所以保罗说我们凡事，这就说明这些在每一件生活的事上，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都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底站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站在真理上，还是因为他是我的某某人，他是我的亲人骨肉，他是我所爱的，他错也是对，他不好也是都包容了，那你就没有在真理里。所以今天我们实在要学习怎么样凡事不要抵挡真理，要扶助真理。有的时候很可能真理在少数人身上，大家都反对他，但是他是对，你应该支持，你不应该说哎呀大家都反对他，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怎么样，只好也反对他，要不就我只好不说，做个大好人。那你没有扶助真理。所以凡事就在每一件事上，现在神都是在操练我们、考验我们。我们说的很容易，实际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常常是什么？是违背的真理。什么叫真理？就是真实，主就是真理，主的道就是真理，就是不合圣经的、不合主的尺寸的，那我们就应该说不对，而不应该什么。当然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态度，并不是要发脾气，但是起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就叫做扶助真理，而不是委曲求全。明明不对我们就阿门，我们就支持，常常我们支持不该支持的，反对不该反对的，而对的我们又不敢支持，那怎么能说明我们是凡事啊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呢？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这是要学习。所以保罗说，这就是要做完全人，很要紧的一个。这是第几点了？第三点。下面，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做完全人。那意思说要刚强，甚至保罗牺牲自己。我们使徒们软弱什么意思？我们被你们瞧不起，被你们定罪，被你们怀疑，啊，被你们否定。我们宁可自己软弱，你们刚强，我们就欢喜了。哎呀，我们看看使徒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什么样的一个心胸，就是但愿你们能够真的刚强，要刚强。这个刚强就是不屈从于什么，不屈从于一些个伪善，一些个假道，一些个错误。这个刚强不是肉体的刚强，乃是在灵里的刚强，在真道上的刚强，在神旨意中的刚强，要刚强。我们常常明明知道确实不刚强，为什么呀？怕人，怕什么？怕这个环境，是不是？这个势头啊，这些人的势头大，那我也就随着了。所以真是要学习，你们刚强，我们就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一个目的上就是做完全人，这是保罗所求的。这个求就他为教会代求，他也是巴不得教会能够到如此的地步。所以这个求啊，就是说使徒多么的谦卑，使徒多么的爱心，使徒对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的要求？你们做完全人。约翰一书二章五节也告诉我们，什么样完全人？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是完全，就是我们绝对的完全的照着主的话去做，这样就是完全。主道上的完全，在守道上的完全，在爱里的完全。约翰一书二章第五节，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就这一段的一个总结，保罗讲到什么呢？讲到神所赐给使徒的权柄是造就人，不是什么呢？不是败坏人，是造就人啊，造就人。第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像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这权柄大家说是什么呀？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败坏人。所以作为神的仆人都有权柄，但是神给他权柄不是随便滥用，就是说什么叫败坏人？滥用权柄。使徒说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你，所以呢保罗巴不得啊，他不用权柄来严厉待他们，就是希望他们悔改，意思说只要你们悔改我就不必运用权柄。所以保罗虽然有权柄，但是他常常他多数他都是用爱心而不用权柄，不用权柄。到非到用权柄的时候，保罗必须用权柄。这就是使徒神所给他的权柄不是随便用，原是为造就人，就是用权柄也是为了造就人。有的时候要惩罚，目的什么？还是要他悔改，到了一定地步就要惩罚。有的时候要严厉，那也是为了什么？为了造就人啊，并不是随便的滥用权柄。那这是第一段啊，给我们看到保罗啊，在这哥林多后书最后讲到末后的勉励，底下十一节到末了是末了的话。除了勉励以外，我们看末了的话，那当然是最重要。这末了的话也可以，特别是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也可以说是什么？是全书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前后两卷书的一个总结。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有问题的一个教会，是非特多，又是嫉妒，又是纷争。那保罗曾经严厉的指责，流着泪的写了前书，叫他们忧愁，叫他们懊悔。所以如今保罗末了的话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第一是什么？都喜乐。这实在是就是针对着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因着保罗所写的前书，大家都痛悔懊悔，也曾经都经过忧愁。这喜乐是哪里来的？一个人经过痛悔的人，经过忧愁的人，保罗在灵后第七章特别说，是一个什么？没有后悔的懊悔。我们每个人灵性的长进，生命的改变，必须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自己所作所为，要真正的在神面前忧愁懊悔，真正的彻底的在神面前结出悔改的果子。那么你经过忧愁以后，现在保罗说你们都喜乐，我愿你们都喜乐。不经过忧愁，你那个喜乐不是真的，不经过痛悔，你的喜乐也不是从内心里出来的，因为喜乐是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喜乐是圣灵的第二个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仁爱，是喜乐。那就我们今天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多体贴圣灵，圣灵责备我们，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你经过了痛悔，经过了自责，你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从圣灵来的。哎，有的时候我们环境好一点，哎呀，就是家庭好一点，我们就喜乐，这个喜乐不一定是真的喜乐，要从内心流露出来的喜乐，那是经过懊悔、经过忧愁、经过自责所产生的喜乐，是从圣灵里来的喜乐。我们顺服主，你有喜乐；你听主的话，你有喜乐。啊，你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在苦中有乐，啊，苦中有甜，那这是真正的喜乐。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得到圣灵里的喜乐。第二，要做完全人，啊，要做完全人。所以保罗是一再的重复，在这章圣经前面讲到要做完全人，现在在总结的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就是必须要做完全人，也告诉我们怎样做完全人。这是神的心意，是神对教会的要求，不仅说对哥林多教会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太不完全了，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主的话叫我们做完全人。主是何等的完全，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要不但是称义，让我们那个成圣达到完全的地步，还要得胜。所以要做完全人。啊，下面要受安慰。哥林多教会经过忧伤，经过痛悔，也经过苦难，也经过责罚，所以现在呢，保罗知道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安慰。这个安慰是基督里的安慰。啊，这个安慰也是因为他们经过什么，经过忧伤，经过痛悔，所以圣经说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这就是从神来的安慰。这个安慰里面也包括了医治。啊，他打伤了他要尝果，他撕裂了他要亲自的医治，这你得到了真的安慰。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要同心合意。你看有多少个要。啊，第一是愿你们喜乐，底下要做完全人，要安慰啊，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这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我们从第一章前书第一章就看见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分门别党，分门是吧，结党，有说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是吧，分门别党，可表明什么，不同心。现在到了后面了，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同心合意，只有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只有同心合意教会才能真正建立，只有同心合意才没有破口。下面说还有一个，要彼此和睦，这就指着教会的什么属灵生活，彼此的关系。同心合意是指着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同心合意工作，在侍奉上，在工作上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是指着实际的生活，实际的生活不是这么样的勉勉强强，这么样的这个很僵的，很冰冷的，不是，要彼此和睦，真正有基督的那一个和睦在里面，好像是用盐来调和了。彼此和睦，这个彼此和睦里包括彼此宽恕啊，彼此这个原谅啊，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在爱里能够遮盖许多的罪，那你才能够做到彼此和睦。当然这里也有假使徒，某一些人啊，在教会里面做挑拨，所以更加认识魔鬼的诡计，叫我们要和睦，要和睦相爱，彼此和睦，这就是爱的，爱的一个流露，这个爱的实际。所以我们常常说爱，现在爱的实际什么，就是生活和睦。这和睦的生活就彼此谦让，和睦的生活就是大家都舍己，大家都顾别人，都关心别人，都顾念别人，那才能和睦。如果样样自私，样样抢先，样样顾忌，我看这个和睦不起来，是不是？那最好你们都对我好，那我们对别人呢，这就真正的要和睦。所以教会的生活，属灵的，神的家庭，神的家的和睦，那这是太要紧了啊！所以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啊真正的看见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看看一共有几点啊？第一是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一共五点。这是末了的话，这是最重要的要求，这是一个总结。教会要做到这五点，底下一句大家一起念：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这五点最后还要加上十二节的一个什么勿要圣节，还要加上一个圣节。那就是说整个这个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末了的话包括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权完全圣洁合一八个字。那这八个字就包括，这就是教会里的一个，这一个和睦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应该是这样，神权完全圣洁合一，那就是同心合一彼此和睦。所以保罗说如此，意思说你们真的这样去做的话，仁爱和平的神必常和你们同在。我们这位神本身就是仁爱的神，哪有神哪有爱，他就是仁爱的神，他就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和平的神，是和平的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一位仁爱和平的神常和我们同在呢？那就是说我们要实行仁爱与和平，是吧？他是仁爱的，是和平的，我们真正的去照着他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他是仁爱的，我们要追求仁爱，那就是追求基督的那个爱，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